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子涵。在过去几天呢，我想很多朋友都已经看到了，在中国大陆的各个地方呢，都已经是发起了反对封控清零的叫白纸运动，也叫白纸革命。那这场运动呢，现在也是已经是燃烧到了海外，在全球多个城市呢，都有海外华人，也包括当地的留学生，现在呢，都在声援中国各地反封控要自由的这个白纸运动。那先来看一下在中国的疫情呢，目前的状况是中共的卫健委在昨天通报是说，周三的时候是新增35800宗新冠的本土的案例，疫情呢并没有放缓，但是呢传出当局的防疫政策在放松。路透社就引述消息人士说，中国正在允许符合特定条件的 COVID 确诊病例在家隔离，比如说像孕妇、还有老年人、还有慢性病的患者。密接者呢，现在也是允许在家隔离，只要居家的环境符合特定条件。消息人士还说呢，当局将会大量的减少大规模检测，还有定期核酸检测的频率。那这几天呢，中共官方的防疫口径也是出现放松迹象。主管防疫的中共的副总理孙春兰，他是一连两天出席了一个座谈会，那其中呢是罕见的并没有提到动态清零，而是强调呢说奥密克戎它的这个病毒的致病性减弱，不是说致死性啊，是说它的致病导致生病的这个性质减弱。那可以看到大陆的这个网易新闻网站上哈，现在是有爆出250家核酸检测公司涉嫌造假，公信力崩溃后的核酸检测还能走多远。大陆官方的人民日报呢也有一篇报道哈，题目叫目前无证据表明新冠有后遗症。那种种迹象显示这个管控政策在放松，但是同时呢也有分析认为要放弃这个清零政策，北京还是有不少挑战的。那也有另外一方的观点认为下一步的这个防控不一定会是放松。那很多人认为呢，目前出现的起码已经是看到了一些有的地方有放松的迹象呢，这是这个白纸运动是带来这些迹象的一个关键的因素。那很多人也在呼吁我们应该感谢那些呢出来抗争的勇士们。那在网络上特别是在推特上也可以看到有一个传得很广的推文呢，是说如果真的开放了，请你记住这个放开不是中共赐赏给你的，是南京那个举着白纸的女生，是四通桥上的彭载洲，以及每一个走上街头的人替你们争取来的，是一个个冒着生命危险的人争取来的，而我们是享用了他们努力的结果罢了。那美国这边呢，民主共和两党是42名联邦的参议员，在昨天呢也是警告中共不要对国内的抗议活动进行任何的暴力镇压，称如果这样做的话就会对美中关系造成巨大的伤害。那早在周一的时候呢，白宫也已经是发出了对抗议运动的支持的声明，那像前国务卿蓬佩奥呢也已经是表示支持。另外呢，德国驻华的使馆也是对大陆的白纸运动发出了声援。那在国际上呢，从旧金山到洛杉矶，从多伦多到东京，从欧洲的阿姆斯特丹到台湾的台北，也是发生了一系列和声援大陆白纸运动的这个活动。那在我们湾区呢，本周就有好几场活动，从上周日的在旧金山的中领馆，到周一的伯克利大学，周二的圣何西市政广场，周三的斯坦福大学，也是有一系列的活动。那子涵呢是有参加在这个圣何西市政广场的活动，看到很多年轻的面孔，那我也有就是和他们交谈，很多人是90后 00后、80后，而且是来自各地，好像有来自新疆的、北京的，还有台湾的，有呼和浩特的、湖南的、江苏的。那我们先来感受一下当天的这个现场活动的气氛，听一下第一段录音。这个是当天呢在现场哈，大家一起有唱歌，像是明天会更好呀，还有是之前在香港的抗争运动中大家一起唱的歌。那大家也有对逝去，就是在大陆这个清零运动中死去的人、受难的人表示静默哀悼，然后也有很多人即兴的上去发言。整个活动是持续了两个小时，要发言的人呢还并没有说完。那几十个人哈，他们的发言对于我来说是怎么说，是很震撼哈。我真的是没有想到这些年轻人哈，很多都是留学生，他们临时哈现场讲的是那么好哈。那我们听一下第二段录音，是现场一个男生。
有人问我你图什么啊，你就为什么这么做，我赢了。所以呢我回来想，我也在想是什么让我们为了万里之外的人，为了不认识的人愤怒哭泣，为什么，是什么让我们在寒风中站在这里。我想了一晚上，我在33年前的视频中找到了答案。有一个很年轻的小伙子往天安门赶，大家问他你为什么要去，他说 It's my duty。 高压的言论审查让每个人自我晋升，这个真正的问题在哪里？我们被笼罩在一个黑雾中，单独的被笼罩着，我们觉得自己是少数派，自己是孤立无援的，所以我们不敢说话。而大声疾呼的意义在于让微光吸引微光，让我们看到身边有人，让我们听到我们是有力量的。再反过来说，一张白纸 A4 那个晨光已经不卖了，知道吧？晨光已经不卖了。为什么一张纸能让一个强大的共产党怕成这样？因为他们知道一旦我们聚集起来，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力量，我们究竟有多强大。所有的能站在这里的人，你们都是幸运的，你们都是你们那个时代最优秀的人之一。如果你没有这个幸运，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你不会站在这里。那作为各个时代最优秀的人，你们有责任发声。国内的很多人，我非常伤心的，他们有人说他们愚昧，说我们的人民愚昧，说他们不配民主，不是，他们配，他们被奴役了，他们被骗了，他们被言论审查封住了。我希望每个人跟国内的朋友亲戚尽量的去传递中国到底在发生什么，让微光吸引微光，当微光汇成海的时候，我们会照亮中国。谢谢。
这是现场的一段发言哈。那因为在硅谷这边呢也是一个科技重地，那不少人呢也是工程师哈来到了现场。那也有工程师发言说，其实呢是在大陆是科技让民众被审查变得不自由。他也呼吁呢在场的软件工程师哈，做科技行业的人，希望大家能够运用自己的技能，运用科技来解决这个言论自由受压迫的问题。他呢最后也是留在那里哈，和其他人做一些交谈，希望看怎么样能通过自己在技术方面的努力来帮助中国大陆得到更多的自由。那再来听一个女孩子啊，一个女生在现场的发言，第三段录音。
我觉得我是有罪的，我就是沉默的帮凶，沉默的大多数。我可以有借口说中共的审查言论管制把我们原子化了，所以我没有说话。我可以说我从小受到了这样那样的教育，所以我没有说话。但是在我来到美国，我人在美国以后，当我没有了防火墙，我有没有主动的去了解这片土地上发生的真相？我有没有把我的想法说出去？有没有履行我的职责？我觉得我没有做到，因此我在过去是有罪的。
那下面有那个现场救护车的声音哈，我来替他说完。他说呢，但是我今天站在这里，我想对自己起誓，我不是只来参加一个集会，出现在这里来减轻我内心的罪恶。 我想永远提醒自己，我们以后要永远履行自己的职责，去发出自己的声音，去传播真相。那现场还有一位朋友哈，他也是有点半开玩笑的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如果四五十年后你的孙子或孙女儿放学回家说，我今天上了历史课，我在历史课上学了说，在几十年前有一个三年大清零的时期，非常荒唐，后果非常悲惨，爷爷你那时候在做什么呢？然后这是一个男士哈，他说如果我来了，我就可以说我当时参与了抗议，因为这些持续很久的抗议迫使当时的中共政府不得不放弃了这种荒唐的残忍的清零政策，在这过程中我尽到了一份绵薄之力。但是如果我不来，那我只能羞愧地说，爷爷我当时非常害怕，我什么都没有做，我隔着太平洋隔岸观火。他说在国内抗议的人，他们是真的勇士，他们非常勇敢，冒着被殴打甚至坐牢的风险，而我们在这里那么安全，如果再不站出来发声的话，我们选择沉默的话，我们就相当于和中共政府站在一起了。那还有一位是一个中年的女士哈，她在现场，她说我们是人，人会感到疼，疼了会叫，他们不让他们喊，我们帮他们喊。如果有人跟你说你是美国狗，你是汉奸，不要怕，因为你知道你不是，你只是一个人，一个有人性的人，一个能感知他人疼痛的人。如果有人跟你说你在网上叫一叫也没有用，也不要信，因为这是他们舆论工程的一部分，他们刻意的贬低知识分子，刻意的贬低思想的传播。那当天在现场啊，也不只是在硅谷的这场活动，在全球各地的活动，之前的四通桥勇士彭宰洲在桥上打出的口号，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封控要自由等等，也是现场很多人在喊他的口号。那当天在现场的还有一位高中生哈，就是18岁，他也是来自大陆的，在我们湾区东湾上高中，来听一下他最后讲的几句话，第四段录音。
共产党是寄生在中国土地上的一个寄生虫，他寄生在中国73年，奴役中国人民73年，他才是真正的境外势力。
这是一个高中男孩哈，他在现场的发言。那很多人这次在发言中都提到了境外势力这个词，也是因为现在在网上已经是传得很广的，有一段呢是在北京亮马桥现场当地人在这个反封控的一段录像哈。那有人呢就跟这个现场的学生说，是你们是受到了境外势力的影响。那个学生当时就指责他说，境外势力你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吗？请问新疆的火是境外势力放的吗？请问贵州的大巴是境外势力推翻的吗？我们连网都上不到国外的，我们哪来的境外势力？那今天呢，本台的主持人方伟也是时事评论人士哈，他也在自己的推特上发了几条推文，那其中一条呢就是讲到中华亡于境外马列势力73年了，准确地说，今天的中国人都是亡国奴，支持共产党的人其实是汉奸。他说，由于亡于满族还有蒙族这些外族啊，和这个不同的是，元清两朝是敬仰中华文化的，自己同化成为中华文化，但是共产党呢，却在掏空毁掉中华文化，同时呢，像巴甫洛夫训练狗一样，把中国人民训练到认共产党为中国，不知道中国的亡国，不知道自己已是亡国奴。那在推文里呢也有讲到哈，说20年前辛浩年教授讲过，驱逐马列恢复中华，这个思想清晰，振声发聩。他说这难道不应该是今天所有华人最响亮的口号吗？那方伟也讲到说，怎么样能够驱逐马列恢复中华呢？他说很简单，每个人都去了解真相，都去传播这句话，那都去读一读《九评共产党》这本书。如果大家呢都是明白真相的时候，人们都不再相信共产党的时候，这就和当年苏联和罗马尼亚一夜改变的时候一样，这件事情人人都可以做，我们不需要等待任何人。 那我也看到有一位住在湾区的朋友哈，他自己在网上发了一个消息，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前天呢在旧金山领馆前参加了有生以来第一次抗议活动，昨天在伯克利大学是第二次，相信很快会有第三次。参加两次活动，我最大的感触是终于喊出了心中积压很久的声音，感到了极大的释放。来到自由世界已经近十年，但是却一直生活在一种无形的恐惧之中，每喊一声，心中的恐惧如同房间里的大象一样缩小，每一声都赋予了我力量。好，这是带给您的本地还有在全球各地和声援中国大陆白纸运动的报道。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下回来来看其他消息。